哎，哈利路亚！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大家晚上平安。感谢主祝福我们有平安的一夜，也有每一天的祝福。我们现在来到神的祭坛，来将自己献上，来感谢，来敬拜，来赞美，同心默祷。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家庭聚会。我们来唱赞美诗271首，唱赞美诗271首，不要惧怕。这首诗歌是今天晚上诗篇27篇的主题，不要惧怕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你不要惧怕，为耶稣见证，当自言言也有益。你不要惧怕，将主名尊奉，因主时常保佑你。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惧怕，莫怕，莫怕，莫怕。耶稣是你慈悲救主，所以你不要惧怕。你不要惧怕，为主做神功，每日殷勤在园中。你虽然劳碌，当踊跃欢呼，主你不突然劳苦。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惧怕，莫怕，莫怕，莫怕。耶稣是你慈悲救主，所以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惧怕，为主受艰难，或受逼迫已入门。你不可忘记，你住在世界，成为你被十字架。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惧怕，莫怕，莫怕，莫怕。耶稣是你慈悲救主，所以你不要惧怕。最后一节，你不要惧怕，为耶稣舍命，主是生命和道路。当他再来时，必接你上升，进入天国享永福。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惧怕，莫怕，莫怕，莫怕。耶稣是你慈悲救主，所以你不要惧怕。所以你不要惧怕啊！感谢主，这首诗歌配合我们今天诗篇27篇的主题啊。诗篇27篇的主题是信靠神便不惧怕。好，我们来看诗篇27篇，请大家翻开诗篇27篇。哦，人生有许多惧怕的事情，可是这一章告诉我们。信靠神便不惧怕。本篇是大卫对神再唱的信心之歌，强调在一切的患难中，对神要有绝对的信心。在这样遭难的环境当中，兄弟，信靠神便不惧怕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，信心的声明，信心的表白。啊，一节到六节，我们先读第一段信心的声明。一节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怕谁呢？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刺我肉的时候就绊倒扑倒。三节，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。我的心也不害怕，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 我必仍旧安稳。四节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第六节，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阿们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这第一段是大卫信心的声明，我们说信心的告白表白。那读这一章可以用三种不同的角度，三种不同的感受来去读。第一，你可以以个人信仰的经历去体会这一篇信仰的遭遇，那有不同的感受。那第二，你可以以主耶稣的经历的患难去体会这一篇弥赛亚的苦难，基督的受苦，感受又不一样。那第三，我们也可以以教会的代导者，一个代导者从这篇去学习祷告的功课，学习祷告的功课。感谢神神的话，神的圣经一篇当中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感受去感受，用不同的角度去学习再学习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，信心的告白。第一段第一节，神是我的亮光，神是我的拯救。那既然是这样，我还怕谁呢？神是我的拯救，神是我的亮光，我还怕谁呢？恐惧害怕是人生的黑暗，也是我们内心里面的黑暗，让我们害怕的事太多太多。我们怕穷，真的很怕穷，我们一穷起来，孩子就受苦，家人就受苦。我们也怕病，一病起来很痛苦，如果没有钱来看病，那更加痛苦。我们也怕死，谁不怕死呢？我们也怕意外，谁没有意外呢？我们也怕鬼呀，好多信徒都怕鬼的呀，但不怕神的呀。说明我们怕的东西太多了啦，怕孩子考试不及格啦，怕孩子在外面发生意外啦，我们太多太多的担心，这种太多的担忧变成害怕，这种害怕会造成我们忧郁症，忧郁让许多人失去了信心，忧郁也让我们失去了活力，生活的活力，甚至到最后失去生命，这是很可怕的。这种忧郁症是从担忧，从害怕不断的累积而来的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我们的亮光，可以把心中的黑暗除去，可以把人生的黑暗驱走。这是诗人大卫的经验啊，我们的道理不只是嘴巴在讲啊，平安啊，平安啊，感谢神啊，我们的信仰是有经历的。像大卫的信仰，他经历过许多的黑暗啊，他经历了许多你还没经历过的苦难啊。因此他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不害怕，因为神是我的亮光，在黑暗中我有光，在患难中我有拯救，这是真真实实的见证。所以大卫在这里重复了一句话说，我还怕谁呢？我还怕谁呢？这是真实的信仰经历，真实的信仰见证，这叫做信心的告白，告诉你。那么古圣徒的墓碑有一位古圣徒的墓碑，他写作两句话，很特别的两句话，几乎是没有人这样写的。他写什么呢？这一边写，他什么都不怕， 就是说这个人啊，埋在这里面的这个人，他什么都不怕。站在另一边写作，他只怕神。很可爱的墓碑是吗？很可爱的墓碑啊。啊，右手边啊，左手边写作他什么都不怕，右手边写作他只怕神，感谢神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见证，信仰的表白。我们什么都不怕，不怕苦，苦不怕，不怕穷，穷不怕，不怕死，死也不怕，不怕鬼，鬼也不怕。我们只怕什么？我们只怕神啊，只怕天上独一的真神啊，怕他不要我，怕他骂我，怕他离开我，怕他审判我，我怕他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就是怕他呀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信仰的见证，信仰的表白。死了也用这个信仰的经历告诉大家，告诉活着的人，这个人什么都不怕的，他只怕神而已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啊。那么今天我们所担忧的，所害怕的，其实都是不需要担忧，不需要害怕的。你所谓的担忧害怕，那些有时不是什么东西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我们生命的保障呀。有没有第一节？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，我的生命在他手里，他一直在看顾我，保护我，我还怕谁呢？兄弟，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怕？因为神是我们生命的保障呀。所以我们只怕一个，就是要怕神，知道吗？哈利路亚，只怕神。那第二节，第二节他告白什么呢？这里说仇敌前来要吃我的肉，这是描述仇敌的凶恶，仇敌好像野兽撕咬猎物，要将我们吞吃，很残忍的。像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的，仇敌好像狮子吼叫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他吞吃的时候也包括撕裂我们。那灵界的魔鬼啦，仇敌要来吃我的肉。但大卫将他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将他的信仰经验提教导我们，不用害怕，不是你比恶者厉害，不是，是当恶者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恶者就叛跌，就扑倒，他不单只不能够吞噬我们，他还被神打败了，被圣灵打败了，被真理打败了，扑倒在面前，这是大卫的见证呢。因为我们活在主耶稣里面呢，受主耶稣保护啊，我们活在真理里面呢，有真理可以抵挡啊。他不单只吞噬不了，他自己也在真理面前扑倒啊。这是第二节信仰的表白，告诉你的见证。第三节。第三节信仰的告白是什么呢？这里说，虽有军兵安营攻击，又兴起刀兵来攻击。哇，我的天啊，好多仇敌啊，用兵啊，用武器啊，要来击杀我啊，我都不害怕。为什么？我仍旧安稳，我仍旧很平安稳妥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我的心不害怕，看到吗？因我的心不害怕。第三节，老师说，心不害怕，什么都不怕；心里害怕，什么都怕。一个蚊子，一点风吹，一个草动，都让你怕到要死，因为你的心在发抖啊。心在害怕，兄弟，心不害怕，什么都不怕。那么这种心安稳不怕，是因为我们信靠神啊，信靠神便不害怕呀。那在这个一二三的三节里面呢，都讲到不害怕哦。那第一节的害怕是什么？第一节黑暗临到不害怕， 因为有亮光。第二节，仇敌恶兽临到不害怕，哦，因为他自己就先跌倒了，那个仇敌就先跌倒了。第三，军兵刀剑临到不害怕，因为我的心安稳。哈利路亚，这三节都说明信仰的告白，信仰的不害怕。我们看第四节，第四节这里说有一件事，有一件事，这件事是什么事呢？这件事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。有一件事，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大卫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但在这么多的事情当中，他的心中只看重这一件事，这一件事才是他真正在心中里面，哦，存在心里面的。这件事就是他要住在神的殿中，并且要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我们有看重这件事吗？我们有把这件事看作是最重要的事吗？有一件事，就说明他有很多事，可是这一件事我特别看重，我特别在意，我特别要努力的，有一件事。那今天我们应该是没有看重这件事咯，住在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。如果我们有看重这件事，你看我们今天的表现，你看我们对信仰的态度，你看我们聚会的情形，冷冷淡淡，不冷不热啊，而且又这么形式化表面化，甚至连唱诗也没有一种喜乐，连一个表情也没有的，好木木的，没有感觉的，你就知道了，我们是一种形式上的敬拜，一种责任，我来敬拜神了，我有做到了，但没有生命，没有喜乐，没有感觉的啊，因为我们不是很看重这个事啊，真正把这件事看作最重要的。那请注意，在这件事里面，有一件事，这件事里面呢，大卫有三个信仰的表现，有三个信仰的表现。第一，我要住在，住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，那住在就是不离开咯，我要住在神的殿里面，那就不是不离开咯。再来，我要住在神的殿，那个就是指你的家咯，因为只有你的家你才可以住啊，这不是你的家你也不需要来住啊，我也不要住啊，因为这不是我的家，我是来做客的呀，我有空来坐坐 啊来看一看，来访问一下，来拜访一下呀。当大卫说他要住在神的殿中的时候，因为这是他的家，这是他的家。啊，第二个，他说他要住在这里的时候，他说就是不离开了。请问你有没有这样的认识呢？来，第二件事，第二件信仰的表现，在神的殿中做什么？他说我要在这里瞻仰神的荣美，瞻仰神的荣美，这是来他来圣殿的一个目的啊，要见到神，要来见神，而且要见到神的美丽荣耀。哦，那今天啊，我们到教会来是不是要见神啊？我们是不是要见他的荣美啊？不单只要见到神，还要见到神的圣洁荣耀啊。可是很可惜啊，我们常常来教会哦，老实说不是真正的见神，也不是要见到神的荣耀。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来看人，来见人，来听人说什么。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亏欠，那也让自己很灰心，觉得来到圣殿也得不到什么，因为你不是来看神，是来看人啊。就算你来看人也好，有些弟兄姐妹也 很美丽的呀，他们也很爱心，很有信心的呀，很谦卑的呀，啊，你就没有看到这些，你就是看到他们的软弱，看这个软弱，看那个软弱，看这个不好，看那个不好。所以我们的心带着一种不是要来看荣美的事，而是要来看不好的事，来批评，然后作为一个是非的题材，是非的这种传这种攻击，这样 你当然来教会什么都看不到咯，不单只看不到，还让你灰心啊。兄弟，大卫说他要来神的家做什么？是瞻仰神的荣美啊。你看到了没有？所以我不是讲过一个见证吗？有个老人家60多岁才信主，他生病了，那天生病了。哦，生病当然是很容易疲倦嘛。他对自己说：“我要用最好的态度、最好的精神来敬拜我的神。”一个生病的老人对自己说：“我来到教会是要敬拜神，而且要用最好的态度、要用最好的精神来敬拜我的神啊！”一个生病的老人这样勉励自己，结果神让他看到神的荣耀。他真的因为有这种要瞻仰神的荣美，神让他看到教会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在教会。这很大的见证啊！最后神还派天使跟他做啊，跟他一起聚会，跟他一起做，尊荣他啊！这个见证我说过了的啦。好，那第三就是在神的殿中做什么？在神的殿中求问。哦，第一，在住在神的殿中；第二，要瞻仰神的荣美；第三，要求问，向神祈求。在哪里祈求呢？这里说在殿里啊，在殿里求问啊。什么意思？你看我们今天的信徒有软弱都不来教会，只是打一个电话，现在连电话都没有打，传一个简讯没有声音的，啊，替我祷告，啊，替我妈妈祷告，啊，替我孩子祷告，就这样而已啊，连来都不用来了，有事情也不用来啊，只是传个简讯叫教会替他祷告就可以了，没有事更加不要来咯，有事都不要来，没有事他怎么要来呢？哦，除非发生很可怕、很死亡的事情临到吧，他可能才会来吧。这样你的求问不是在殿里求问呢，你都是在遥远的外面想要求问神呢、啊，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求问，不是来到神的殿、神的家求问。检讨吧，兄弟姐妹，检讨一下我们的这种心态吧，在来教会求问，是代表你像你跟教会、跟神的那种亲密，跟神的那种沟通敬拜，来到祭坛了好，我们讲第二段，我们赶快读第二段。还有第五节、第六节，我还没有讲到第五节、第六节对不起，第五节、第六节，神与我与神之间的关系五节、六节，我们看到我与神之间的关系。也看到神与我之间的关系，怎么说呢？你注意看我遭难的时候，神暗暗的保守我跟神第二，神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是神跟我咯，有没有？第三，神又将我高举在磐石上，有没有？神跟我咯。第四，因神这样爱我，高举我，第六节，那么我呢？我现在呢，就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在仇敌面前抬头，仇敌在我的面前低头，因为神是我这个尊荣，这就是我跟神的关系，神跟我的关系。第五，现在，我因为神这么爱我，这么疼我，这么救我，现在我要在神的帐幕，就是教会里面来欢然献祭。我现在要来教会，高高兴兴的来到教会，来到神的帐幕，来献祭，来感恩，来敬拜，来赞美，来报答神。为什么我这样做？因为前面神对我这么好啊，神对我给我这么多呀。第六节啊，第六个，现在我要唱诗歌颂神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五节、六节，这两节是让我们看到，大卫他表明、表白他跟神的关系，那神跟他又怎么样的关系？这叫做信仰的告白，信仰的表白。好，那神怎么爱他，他怎么样的回报神的爱？这个是大卫的信仰表白了。那请问你呢？你跟神的关系如何？你又怎么来表达你神对你的爱呢？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咯。
第二段就是七节到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七节到十二节，这一段叫做信心的试炼。第一段叫做信仰的表白，这第二段叫做信心的试炼。来，七节，耶和华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怜恤我，运运我。你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那面，寻求我的面。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在寻求呀。九节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住仆人。你向来是帮助我的，救我的神啊，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去我。十节，我父母离去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。十二节，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啊，助其所厌呀。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呀。好，十二节，这是面对到信心的试炼啊。第七节说，在患难中，在祷告的时候，大卫求神垂听，求神怜悯，求神运运他。那一直到第八节的时候呢，他说，我这样祷告呢，是因为我正照着神你的心意来寻求你。我这样祷告是因为神，我就是照着你的心意，你的指教导来寻求你的。因为我没有去求靠别人，我没有去依靠别的，我就是照着你的心意、你的教导、你的道理来依靠你，我只求你啊。哦，有没有？来，那九到十二节呢？九到十二节这里有五个步，五个步求神哦，五个步。第一，不要向我掩面；第二，不要向我发怒来赶我；第三，不要丢掉我。第四，不要离去我。第五，不要把我交给敌人。这五个步哦，好像什么似曾相识呢？好，我看到很熟悉的场面，很熟悉的情景。小孩子啊，有时顽皮啊，哭闹啊，妈妈很生气，会吓他呀。你再哭，我把你啊丢啊，抓到坏人面前去。你再不听话，我把你抓到警察，叫警察来抓你啊！有没有？我们自己也有受过这样妈妈的这样子这样恐吓啊。那时候小孩很单纯的，就很害怕，不要啊，妈妈不要啊。第一，不要向我掩面啊。第二，不要赶我啊，妈妈不要赶我走啊，妈妈不要发怒啊。第三，哦，妈妈不要丢掉我啊，妈妈不要离弃我啊。第五，妈妈不要把我交给敌人啊，不要给我交给警察呀。不要交给那些坏人了，妈妈你不要，是吗？我看到大卫的祷告简直就好像小孩哦，很单纯的孩子正在求父母不要这样对待他，小孩的哭泣啊，害怕啊，这是信心的试炼，很可爱。好，我们看第三段，最后两节圣经第三段，这叫做信心的胜利。最后就是信心的胜利，信心经过试炼过后呢，那就是信心的胜利。来，13、14节，1、2、3，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阿们。最后的这两节就是信心的胜利。那信仰要得胜呢，有两个功课必须学好。我再重复，信仰要得胜，有两个信仰的功课必须要学好。哪两个功课呢？第一，就是我们的信心，你要把信心这功课学好。第二呢，就是等候，要把等候神这个等候学好。这就是信仰的两个功课，而且能让我们得胜的两个功课。这里说，大卫说，若我不相信在活人之地得见神的恩惠，我早就丧胆了。如果他不相信在活人之地，就是今生今世啦，活人还活着的地方就是今生今世。如果我在生活上，在今世上，我还活着的时候看不到神的恩惠恩典，我早就害怕了，我早就上胆了。 的确是如此。今天换我来说，若我不相信真耶稣教会是得救的教会，我早已经离开了。若我不信真耶稣教会是神同在神的教会，我早就离开了，早就上胆了，早就不敢在真耶稣教会里了，何必在教会里面呢？那为什么至今都不离开呢？受这么多苦都不离开呢？受这么多委屈还不离开呢？甚至还要付出的？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啊。我们在活人之际，在今生今世活着的时候，就看到神的恩典在教会很多，看到神的荣耀在教会啊，看到神的能力、神的救恩、神的种种作为都在教会啊，很清楚啊。所以哪里要离开？打死都不离开。你在骂我，在逼迫我，我也不离开。我为什么这么傻？这教会又不是你的，又不好是神的，又不是你给我的，又不是你创立的，哦。我为什么要离开？因为你离开，我才不离开呢。你打我，你骂我，你欺负我，那神会替你会替我伸冤的，神会对你算账的。我告诉你，哦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，信心。可是很可惜哦，现在很多人对教会失去了信心。嗯，这信心功课没有做好咯。第二个信心的功课就是要等候。信仰走到最后就是要等候啦，等候神。就像以色列选民他们在旷野走完了40年的旷野路，不是40天哦，也不是40个月，40年走完了。那剩下来是什么？我们发现到剩下来他们就在约旦河旁等候，等候过河，受的苦难已经过了，40年已经满足了，现在就是等。等神带领过约旦河，那还没有过之前，你就需要等啊，就只有等啊，等神的带领，等神的发号施令啊，等神来开这个约旦河水啊，等。那么在启示录，我们也看到最后一章、最后一段、最后一节，那个画面就是约翰使徒约翰在等候耶稣嘛，主啊，我愿你来，但是主耶稣还没来啊，那怎么办？啊，只好等哦，就是这样等哦，凭着信心等哦。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，到最后就是等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啊。那要如何等呢？问题你我们也在等，要如何等？这里大卫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来等。你在等候耶稣来的时候，在这段时间哦，在黑暗时期，在逼迫，在各种患难。罪恶的这种时期，应当壮胆，不要害怕，壮胆，还要坚固我们的心，我们等候神的心，我们信靠神的心，很坚固，非常的坚强，壮胆坚固你的心，是用这种心来等候神呢，不是用软绵绵的心，不是用要死要生要死的那种哀叹的心来等候呢，不是用那种摇摇摆摆的心来等候呢。当坚固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来等候。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，这里大卫最后再重复说，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。阿们，感谢主啊！信靠神便不惧怕，这是再唱信心之歌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